聊天是一种陪伴，恩典是一种领受，两者相遇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呢？有点期待哦。欢迎收听由丹妮主持的恩典聊天室。
听众朋友好，欢迎来到恩典聊天室，我是丹妮。女儿和女婿打算去旅行，因为他们的工作太忙，于是拜托丹妮我帮忙寻找以及预定要住宿的酒店。啊，接到这个消息，我立刻精神为之一振啊，专心的花了几个小时上网，终于预定了几家的酒店，等女儿有空的时候，让她自己决定怎么选。反正呢，现在很多订房网都可以免费取消，又可以延迟扣款。我相信有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先订个几家觉得不错的，等到行程进一步确定或者考虑清楚了，再把不需要的预订给取消。那先前也听说有某些订房网啊，给酒店旅馆经营者造成了不少的困扰，那不知道是不是跟这样的一种操作方式有关系啊。不过呢，对于我们这些消费者来说，能够免费取消和延迟扣款实在是很方便，所以很不好意思，丹妮还是会继续用这个方法的。那话说呢，丹妮，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了安排旅行行程这件事情呢？也许是从十几年前开始的吧，因为要安排出差的行程。那时候呢，有很多地方都已经有这些经济实惠的商旅出现啊，在网上订房啊、订车票啊、订机票也都开始普及了。于是我就学着上网比价啊，上网去订房、订票，帮我自己以及同事来安排交通、住宿、行程等等。过程当中当然也要看看地图啊，比对位置啊，思考这个路线的安排啊等等。那时候的智能手机还没有普及，上网查到的不管是地图资料或者是订房讯息呢，我都会习惯把它打印出来带在身上。另外呢，我还会印一份我自己做出来的行程表给同事也带着。所以每次出差都是这样，带着一叠重要的资讯啊，就是一叠纸在我的身上。那时候呢，丹妮自己其实还没有太多机会专程去旅行，只是偶尔陪家人参加短程的小旅行团。没想到呢，有一天发现时光飞逝啊，转眼间女儿20岁了。她计划趁着暑假跟好朋友两个人到日本自由行。我当时就心想，哈，自己跟朋友出外旅行，你已经长这么大了吗？哇，时间过得太快了吧。只见女儿买来一本旅游书，在里头贴了5颜6色的便利贴，又见她上网搜寻各种资讯，同时呢，她也用 Excel 做出了一份密密麻麻的表格。我一看，哇，比我出差的行程表还详尽。之后呢，她又跟朋友去不同的地方旅行了好几次。再过了几年，丹妮也有机会去自由行了。于是我也兴致勃勃地自己找资料，安排旅游行程。这么说起来，女儿在这方面就算是丹妮我的启蒙老师了吧。其实丹妮我到海外旅行的经历也不算多，但是呢，就算是带亲友到台湾小旅行，我也习惯做个行程表出来带着。那到陌生的地方就更不用说了。10年前我能够找到的资料大多是文字，那我呢也不会为了一趟旅行就去买一本介绍当地的书，我觉得这样其实不太划算。所以呢，我都是上网找一些背包客啊、什么部落格啊这一类的旅游见闻，或者是相关的资讯。那后来呢，多了很多这种 YouTuber 他的旅游频道，我就会先看这些影片，大概对于我想要去的地方有一个印象，知道有什么可以看、可以逛的可以吃的等等，对我有没有吸引力呢？先了解一下。那有时候那些 YouTubers 也会提到一些有用的建议，看过之后呢，脑子里有大概的印象之后呢，我再上网去找关于交通的文字资料。 那因为交通的资讯相对是比较复杂的，包括要买什么套票比较划算啊，那这些呢，在有的城市呢，因为它的套票组合实在非常多，一定要有文字记录呢，我才能够啊仔细的去思考和选择，来配合我自己的行程。那这些的交通资讯，丹尼也会印到我的行程表里边啊，所以我的行程表也是密密麻麻的。到了最近这几年呢，尤其是疫情之后，大家报复性旅游啊，各种旅程中会用到的 apps 大行其道。那或者你不用 apps 啊，用最简单的 Google Map， 它也会告诉我们从 A 地到 B 地可以搭哪几种车，会经过哪些站，坐多久会到，甚至啊价钱多少啊，这些资讯都会列出来。所以呢，丹尼出外旅游需要印的文件又少了好几页了，反而呢手机要带好，还要预备有充足的上网的数据。而且我发现呢，我自己排行程的时候啊，就非常看重所谓的动线啊，移动的路线。第一天先到哪里，再到哪里，住哪里比较顺。第二天先到哪里，再到哪里，可以跟昨天不重复路线，又方便啊，第三天的行程。这些呢，都是我会考虑的。这也算是我行程表的重点吧。相信很多旅游的达人在这方面都掌握得很好，但是不知道呢，为什么丹尼就很喜欢思考这类的顺序。即使我平日里要出门啊，就算是去菜市场买菜吧，我也会想，有没有什么别的事情顺便出去办的。有的话呢，我的路线要怎么走，我先去哪里办哪件事，这些呢，我都喜欢在脑海里面演练一遍。不过幸好我只是喜欢啊，我觉得啊，不算是偏执啊。就算有时候需要改动路线，改动行程，我也不至于抓狂。但是如果能够排出一个我觉得路线非常顺畅，内容又很丰富的旅游行程，我就会有相当的成就感，觉得很开心。到了旅行的当下呢，如果照着我自己安排的行程玩得很顺畅，我就更加开心。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啊，哎呀，丹尼啊，你到底是享受旅游本身呢，还是享受你自己排的行程呢？虽然有这样一个小疑惑啊，但是我想起儿子高中毕业那年，他跟几个同学到外地旅游啊，就是因为大家的经验不足，行程排得不好，居然呢错过了重要的车次，不得不换成了其他的交通工具。结果呢，搞到快要半夜才到了目的地的温泉旅馆啊，人家的温泉都要关门了。所以呢，他们只能匆匆的泡了十几分钟就赶快回房休息，真的是非常非常无奈，非常的扫兴。可见呢，排好行程还是很重要的。可惜呢，儿子一向不太喜欢我过问他的活动，等到他旅游回来了，我们才知道他这个惨痛的经验，哎，真是为他挺心疼的。那到了疫情过后呢，儿子又跟同一群的朋友去了一趟的旅游，也是自由行啊，自己排行程。这次就看他尽兴而归了，看来他是雪耻成功了。常常听人说，旅行最重要的不是去哪里，而是跟谁去。对丹尼我而言呢，去哪里跟谁去都很重要。因为我去过的地方不算多，所以如果有钱又有闲能够去旅游的话，我还是会尽量选择我没去过又有兴趣的地方。至于跟谁去旅行呢，到了丹尼现在这个年纪啊，选择其实不多的。我曾经跟女儿两个人一起自由行，那我说过了，女儿排旅游行程的经验老道，那我呢，我也不遑多让。可是呢，我们那次旅程只有短短四天，反而我们就很有默契的只定了一个非常笼统的大纲，定了住宿的地方和一家的餐厅，其他呢都是前一天两个人才商量决定，或者是 Google 一下附近的餐厅，看看评论觉得可以就进去吃了。感觉这样的玩法呢也很惬意，所以我想我应该不算是那种没有行程计划就会不知所措的人吧，至少有个大纲我应该就 OK 的。至于跟我老公我们两个人去旅行，也是近几年才有的事情。 那当然我就是做计划、找资料、排行程、买机票、订酒店的那个。我老公只负责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准备好跟着我出门就可以了。当然他也负责拉行李啊、搬行李啊，这些粗重的工作不在话下。在节目当中，丹尼也说过，由于我们两个人看 Google Map 的方式不一样，他不懂我的方法，而我呢，用他的方法呢，就更乱。因此呢，通常由我负责带路，他负责确认，也算是一种分工合作吧。而且呢，由于我的老公呢，完全不知道我排了什么行程啊，所以呢，正面的来看，他也完全不会干预我的安排，不管去哪里他都很开心。那想到呢，我女儿是一个很喜欢做规划的人，而女婿呢是常常突发奇想、即兴发挥的，所以我就衷心的祝福他们两个结婚之后的第二次旅行能够愉快平安。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是抱持着怎样的心态去旅游的呢？你喜欢旅游的哪些内容、哪些部分呢？有空都欢迎跟丹尼我聊聊。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这个节目，希望你愿意继续留下来。过去几期的节目也都可以在平台上找来听，让丹尼这个聊天室能够成为听众朋友人生旅程当中一小段路的同行者吧。好，现在就让丹尼来为我跟你做一个祷告吧。如果听众朋友认同，可以在祷告的最后一起说阿们。主耶稣，感谢你让丹尼我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在人生旅途中同行一小段，求你使用这个节目能够继续带给听众朋友们心灵上、思想上和情绪上的陪伴，使我跟听众朋友们都不孤单也不丧胆。主啊，这是因为有你的同在，你就是我们的平安，我感谢你。感谢主保守我们经过疫情三年多那段跟外界难以接触的时间，有人失去了亲友家人，有人到现在仍然心有余悸，求主继续的安慰医治众人的身体和心灵，求主帮助我们，即使重新投入了生活，或是又开始出外旅行，也不要忘记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就如圣经所说，我们不要为明日自夸，不要以为自己想做什么就能做到什么，因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如果主你许可，我们就能做这做那。主耶稣啊，我们要把前面的道路交托仰望你，求你带领我们的人生旅程走当走的路。我们为每一处的风景感谢你，为每一个同行的伙伴感谢你，为主给我们的人生计划感谢你，为主给我们的旅途惊喜感谢你。无论处于什么境况，求主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经过。主耶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人还不认识你，或是我们作为信徒的还有未信主的家人，求你吸引他们的心灵都来认识你、信靠你，让他们的人生旅程终点是由主耶稣永远同在的永生之家。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有什么体会呢？想跟丹尼分享吗？恩典聊天室，欢迎下次再聚。上帝祝福你。